被逆但是你是永不改变的，不管我们人怎么改变，万物怎么改变，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感谢大卫，你知道啊，我们是靠自己，我们就是能够超越出一个。圣经之中去寻找你对我们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培养这个继承后代，这是朝你的使业，就像你赐给我们智慧，保守你在的手中，把我们交通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打开让你能够打开我们智慧的心门，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感谢赞美你指引一下我们的道路，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好，那我们亲子教育这个已经学完六课。那我想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大纲性的复习一下，所以呢，大纲呢，我想第一课呢是讲这个父母的优先次序啊。父母的优先次序呢，我们第一课呢要明白，一个人要父母啊能够培养敬虔的儿女啊，首先委身谁啊？
神
委身于耶稣基督哈。所以委身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也就是说委身耶稣基督又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口号式的哈。委身耶稣基督有两个方面，一个委身神的话语，透过委身神的话语来委身话语中的什么神，看到没有？这是两个方面，委身于神的话，那不是终极目标。委身终极神的话语的目标是让我们委身于话语中的什么神，这是一个活泼的关系。第二呢，就委身于什么配偶。所以呢，既要明白夫妻什么关系啊，婚姻关系是很独特的，是跟这个世界很有关。第二呢，也明白什么呢，就是也在婚姻中也要各自的去委身于自己的角色，对不对？你婚姻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对不对？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什么角色，既是合一的，又有不但承担不同的什么角色，这个要很重要哈，一定要每个人站在自己的那个角色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委身于家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你教养儿女啊，你的家庭有美好的见证，你才能够管理成什么教会。所以家庭问题太大，你就无法去扶持教会。那第三方面呢，第四方面委身于什么教会还有世界。其实有点奇怪，有种我们应该从世界分辨出来了，对不对？怎么我们应该什么应该是超脱这个世界了，怎么还要还过来委身世界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世界就不属于这个什么世界，那就是说我们要在世界上成为光和盐嘛，就是眼光。所以呢，你又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了，就回到这个世界做耶稣基督什么在世上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定要平衡，我们要超凡脱俗，但又不能什么脱离这个世界，好像是自己很清高也不行。所以既是活在世界，你必须承认你活在这个世界，你得救了你还是中国公民，你是基督徒你是中国公民，你不能因为你基督徒你就不是中国公民，对不对？那相反，你做基督徒应该更好的，对吧？在这国家里边为主做什么见证，该坚持真理要坚持真理，坚持信仰，该顺服当权的顺服当权的来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第一课我们讲到的。好，第二课呢是讲什么呢？关于这个我们就知道什么，就是父母的这个目标啊。第二课是讲父母的目标哈。父母的目标里面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呢，知道人之初什么，我们讲到性本什么恶。所以呢，我们要基于神对人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孩子他是，我们有时候说过分的把孩子的天性给抬高了，说孩子是很善良的，这个是不正确的。孩子是简单一点，是有时候叫幼稚无知，可以这样说，现在比大人要什么要简单一点，对不对？但其实呢也是有罪性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对孩子的天性抱有什么幻想，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要控制孩子什么罪性，要承认他们的罪。所以呢，这个就是基于神的人的看法，而不是 按照人的看法。第二呢，就是基于神对父母的指示，什么？就你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什么？养育你们的儿女，你要主动呢。这里边一个是主动的，第二个是持续的。大家注意这两个要点哈，就你要就说就做父母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你们的儿女，是主动的。谁是主动？父母，不是说等儿女需要我再去完了，没完了。所以呢，一定是完全是父母主动的，而且还有一个叫持续性的，你不能够断裂的、阶段性的。父母一生你都是要学习去教养你的儿女。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很重要的这个第二课里面我们所学到的哈，就是要父母的目标是基于对人的神对人的看法，基于神对父母的什么指示里边来顺服神，这是第二课所讲到的。那么第三课呢，第三课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父母的挑战，对不对？第三讲父母的挑战里面，我们有三个重要的点哈，一个是保持正确的什么动机，对吧？这个要点，你是取决于神呢，还是取决于自己呢？这个很重要。第二，你是取决于神还是取决于他人呢？也是取决于神，对不对？信靠还是惧怕呢？我们有时候管教孩子、教养儿女啊，好像那什么是惧怕，对吧？所以就会出现很多律法主义的倾向嘛。所以这样完全是属于信靠神。啊，这是关于保持正确动机。你的动机是取决于神，取决于自己；取决于神，取决于他，取决于他人。信靠还是惧怕？第二呢，要保持正确的中心，对不对？就是合乎圣经的教养方式，不复杂，就是只要按照单纯的跟着主就好了。第二呢，合乎圣经的教养，允许用不同方法运用圣经真理，就是不是那种绝对的那种教条式的。固化的，容许不同的方法，而且合乎圣经的教养呢，并不意味着也会立竿见影，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对吧？教养儿女是什么？是真的是不是一天两天的，是要长期的，而且有时候教育孩子就会觉得哎呀，很灰心啊，就是孩子你好像也用尽了用力了，好像教到一年两年三年，好像孩子什么，他好像有进步，但是往往还有反复，这是我们的说，孩子长大了肯定什么？他的罪行发越来越什么表现出来，而且呢他也能够敢于表达，小的时候什么智弱嘛，被你一下或者是什么被你一教训，他就最起码他表现不出他的罪行那么厉害，他里面的罪行在行为上表现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奥古斯丁说嘛，婴孩没有表现他的罪行是因为他智弱，而不是因为他没有罪行。所以呢慢慢长大，所以就有时候会哎，这孩子怎么搞的，小的时候他挺乖的，怎么越大什么越不行了。特别你又从小把孩子送到教育校读书，那就更难。我以为孩子送到教育校读书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就发现他好像也不见得哦，好像在教育校读书的好像是孩子吗，也没见得进步，反而有退步的感觉。这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孩子长什么大了，他还是有进步的，只不过呢他的进步被他什么长大之后所表现什么罪行好像掩盖住了。其实反过来讲呢，如果他不在这个教学校呢，问题什么那早就严重了，明白对吧？所以有时候人很容易消极的悲观否定的看问题，但上帝总是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去看。既然你知道你走在属灵道路上，哎，一定要很大方向。我们往往被一些细节被一些东西太拦住我们什么眼睛，所以神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看到自己眼中有看到对方的眼中有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什么，哇好麻烦。人就怕被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忽略细节，但也不要被任何细节什么拘束挡住了我们的目光，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没有，所以领导你要必须要比别人看什么更高更远，去看大方向，看大的趋势，你要看到，然后里面的细节当然也不能忽略，但是不能被细节所拘困。你不能忽略，不能容忍一个不好的细节去随便发生，但是你也不能够被一个细节挡住你所有的策略，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你就不够大气了。所以这个朋友们，所以要保持什么呢？就是对儿童教养并不意味着会立竿见影。第四呢，合乎圣经的教养，明白父母影响的局限性，明白你什么概念？就是你父母也不能够决定，你还是有限的，你还是要也要跟孩子一起来祷告，寻求什么？神的帮助， 也不要把你看成什么呢，好像你孩子出问题了全是你的责任，或者说孩子出问题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都不可能，是有影响，但你的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你这是尽你的什么本分。这个是叫好。第三点呢，保持正确的平衡，对不对？要就是外在和内在的平衡，就是你不能说我对动机更重要，但是呢也要不能因为孩子不完全还不能完全认识神，我们就什么让他外在什么为所欲为也不行，既要注重调整他的心，但有时候也要矫正他的什么行为，这个要平衡。第二呢，自由和责任也是这样的概念，既要尊重孩子的个性，给他真理里的自由，但是又要让他明白他的什么，他有责任的，他犯罪了需要被什么教训和管教，他做荣耀神的事情了，美好的事情需要也被奖励和对鼓励和夸奖，这个要平衡的，知道吧？有自由，有责任。第三呢，友善和权威，这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无论儿女怎么样，父母怎么跟儿女，即使以美好的关系，但是父母的儿女又有权威，特别做父亲的，对不对？很难，要不跟儿女呢，就权威有余，什么友善不足；要不就友善有余呢，权威不足呢，孩子会挑战你，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是有点难的。所以这个然后第四个呢是主要问题与次要问题，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做父亲的特别小心的，在家里在教会啊，做教会领导最糟最危险的什么呢？中国作为一个单位领导都一样，就是说你把重要的当成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当成什么重要的，你就乱麻烦了，你就没有智慧了。智慧人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不能把任何的原则给放弃掉，绝对的原则你是不能让步的，你不能把原则放松到一个非原则的地步，反过来你不能把任何的非原则上的什么原则，那就麻烦了，这变成律法了。所以如果你把原则否认成非原则，就律自由主义、纵欲主义、为所欲为的，当然你把一些非原则上的原则呢，就变成律法主义，开始彼此攻击、彼此判断、彼此这样的一个哎呀就伤害了，这个就很麻烦，这两个都是麻烦，明白吗？
明白。
所以这个好难好难，为什么儿童教育博士说要好好学，在组里面都要很多年的学习，这个原因太难了。这个不是说对孩子，是我们的生命本身，怎么去把整个圣经查考，哪些是您的绝对原则，哪些是您的非原则。但我们发现呢，当一个教会我们觉得把这个非原则上的原则，确实就开始属灵空气就不对了。所以这就是在家庭里面也如此，主要问题跟次要问题一定要有正确的一个处理。第四五个呢，教养子女是唯一中心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个要分清楚哈，教育儿女不是你唯一的那个中心，是很重要但不是你的唯一中心，家庭也不只是这个，当然需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教育儿女你一定很重要，但是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上帝给你的托付，所以呢我们就要往前走。所以这是第四个，第三课很重要的，讲到父母的挑战哈，有点挑战。第三课我们说第三课是内容是特别挑战的哈，第三课内容特别挑战。到了第四课呢是什么，讲父母的角色，对不对？父母是管教者，对不对？父母是管教者呢分两课讲的，第四第五课什么，第四我们第四课是父母是管教者里面，首先是父母角色里面，第一是父母管教者里面是 A 点，一点是不合乎圣经的管教，八个点哈，不合乎圣经的管教有哪些呢？过分的控制孩子，这就叫压抑孩子的个性嘛，对不对？第二呢，带着怒气的管教，这也是容易给孩子带来惹他的气，会让他们失了志气。第三，只是因为孩子带来一些麻烦而管教，要小心的。所以怪不得我觉得很多妈妈，哎，你有几个孩子？三个孩子，哇，那很麻烦的吧？不要把孩子多当成麻烦，或者要么说，哇，很辛苦的吧？是辛苦，肯定辛苦，但是呢，是不是负担很重啊？负担重，但是不是麻烦？不要把孩子当成一个麻烦，这样的一个概念。好，第五、第四呢，缺乏鼓励的管教，要注意了哈。管教，我们管教是什么？是打击孩子，把孩子打的，可能那需要学习。否定式的管教那个不行，鼓励的缺乏鼓励管。第四第五呢，认为管教会阻碍创造力和潜能，这是很多人往往犯的错误哈。 就觉得哎呀，父母管教是不是让孩子容易什么打击到孩子，让孩子好像越来越压抑了。当然我们说，如果没有鼓励的管教啊，缺乏鼓励的管教啊，就前面的几个，如果是 ABCD 啊，如果你按照过分的控制孩子啊，带着怒气的管教啊，只是因为孩子带来麻烦而管教啊，缺乏鼓励的管教呢，就会阻碍创造力和潜能，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明白，避免犯这种错误，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这是第一。然后下一个呢，认为管教会扭曲孩子的性格，那个错误的管教会带来这个，没错。但是正确的管教也没有问题的，正确的管教不会带来这个问题，不会扭曲孩子的性格的。第七点呢，没有及时纠正孩子错误，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呢？叫疼爱儿女的随时什么管教。所以我们知道，管教儿女啊，就不能够延误，不能耽误，特别是幼儿园的孩子，或者是孩子在六岁以前的管教呢，最好不要隔天管教，孩子已经忘记了。所以为什么要随时管教，随时纠正，就是不要让孩子呢耽误了太久。好，最后一点呢，不忍用杖打的，不忍用杖打，就什么意思呢？总是觉得自己孩子很乖，比别的孩子乖，不用打屁股，这个有点太想的太天真一点了。总是觉得孩子不用打屁股，这个不行。任何一个孩子，他这样既要你称他是罪人嘛，他像这罪人，他一定有愚昧的地方，就是肉体一定是有罪的，所以一定要透过肉体的这种刑法，他才能够明白一些人生的道理。只靠在有的错误是语言上的责备就可以了，有的是需要一些什么眼神啊、语言啊，这还有态度上的责备、严厉的责备可以扭转。但有些罪啊，没有皮肉之苦啊，人是不能明白的，人是不能明白的。所以这个好。那第二个也是合乎圣经的管教是什么呢？就是有爱心的，仿效神的榜样，是有爱心的，是为孩子设定有益的限制。那第一点什么呢？就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要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那我们想做一个基督化的学校，也是这个目的哈。首先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第二呢，建立秩序，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在 AC 的系统里面啊，有很多的什么？你要很多慢慢学习很多的规矩啊，因为没有规矩就麻烦了。所以你无论是站队也好，对不对？然后你什么上卫生间也好，你这个因为这个是什么，就是在学校里面训练他将走向什么这个世界，走向这个社会什么，一定要遵守规矩。你不守这个基本的秩序就混乱了，家里会混乱，教会会混乱，对不对？熟识学也混乱，最后呢走向社会呢更混乱。所以现在中国，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到下一代，可能确实有时候没有懂得这个规矩啊，不守规矩啊，那真的是很麻烦，我行我素的。我们不崇拜权柄，但是问题是我们经常挑战什么，随便的挑战权柄，随便的践踏权柄，这个真的很会反过来会乱的。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哈。好，第三是保护孩子。那这当然我想父母有这个概念，保护孩子要使用各种的方法，包括对他的爱、对他的鼓励和欣赏是保护，包括以后对他必要的什么管教和什么责备也是什么，也是保护，是保护。他帮助孩子准备去面对人生的局限。其实有时候让孩子也面对一些，父母跟他已经面对一些无奈啊，也面对一些无奈，面对一些失败，也不要害怕。为什么？就让他明白父母是有限的，孩子也是有限的。第五呢，显示孩子需要教导。哎，这个好，就是这个时候呢，当有时候容许孩子有些适当的失败哈，在可控范围内的失败和跌倒呢，其实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就是刚好这个时候需要你对他什么，抓住这个机会来教导他，抓住这个机会来教导他，就让他明白。包括父母的失败也是如此，知道吧？就父母也不要害怕，如果父母的偶尔的在孩子面前可控范围失败，也不要觉得没有也没有问题，就正好就叫你看爸爸妈妈也是人，也有也需要耶稣，就是都需要耶稣的什么恩典，都需要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这个就什么呢？就显示孩子需要教导，正好就给他一些正确教导。父母的跌倒，他自己的跌倒， 看到或者是什么，看到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有时孩子无法回避的一些负面的什么新闻啊，包括国家的一些灾难啊，包括大自然带来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啊，就是实时的都可以跟孩子教导，就是自从人类犯罪之后，这个世界什么就堕落了，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你不要教导什么孩子呢，好好幸福，好好顺服主，你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什么，可能吗？这是错误的神学观哈。现在很多的教会说这种错误叫什么呢，需要你好好的祷告读经，好好的参加教会，好好的彼此相爱，好好的来跟你弟兄姐妹相处，你的人生就会凡事顺利，就没有痛苦没有烦恼了，会不会呢？没有，我觉得我们教会被那个名字由来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好，即使儿女变成后嗣，与神同作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然后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可以和他一同什么这荣耀，要受苦的。这基督徒的人生你要明白，其实一个基督徒正确被教导应该什么呢，自从你信主之后，你应该更要明白你的人生要准备受苦，因为你爱一个人一定要什么付什么代价，从爱你的配偶开始就要付代价的，是不是啊？爱你的父母要不要付代价呢？父母爱你要不要付代价呢？爱你的孩子要不要付代价呢？爱你的同工要不要付代价呢？一定要付代价，就要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护标准保持标准，因此他需要一位什么救主，你看到没有？所以教导到最后就还是把他带到什么救恩里面，看到没有？所以不要害怕失败。我觉得这些基督徒啊，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小心把不要把这个自己生命带到一个律法主义的倾向里面去，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很厉害的样子。当然，就是以前我靠着自己不行，我们靠着主，我们很厉害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了，绝对不会犯任何错误了。我们不会伤害别人的同时，我们也不会让别人伤害我们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家人也是如此，还是有互相的得罪、伤害，有什么？表示全有力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我们都不行，我们都需要一个什么？一位什么救主？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又来到了什么？就是在第六课里面教导呢，父母是管教者里面呢，首先讲了不合乎圣经的什么管教，对不对？也讲到了合乎圣经的管教里面是有什么爱心的，对不对？就爱心的那个上个礼拜就在第五课讲的，第六课讲什么呢？就是合乎圣经的管教不但是有爱心的，第一点是什么？是有智慧的。哎，所以为了让我们爱心在建智慧知识和见识上都爱什么有多呢？所以你的爱心一定是最基础的，基督的爱，对不对？但你的爱心必须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呢，你的爱心又被可以说那个被玷污了，或者是被什么限制了，或者是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什么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爱心在知识线上，所以有智慧的，智慧的规则是什么呢？它是合理的，就你的爱心跟你家里所定的规则哈是合理的。喂，既不要太公严格，也不要什么太放纵，你要根据你的孩子的情况，你家庭的需要，它是合乎上帝的心，它是比如说公义与慈爱要什么并重啊，对不对？你怎么平衡，对不对？你不能够什么你的孩子什么才七八岁你也学习是活着的，每天孩子四点钟起来祷告，五点钟起来祷告啊，那就太厉害了，知道吗？那这个不是的，所以你要按照什么？要合理的，还有什么可确定的？大家知道哈，你所在家里所定的规则是可确定的，就它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是有益于你的家庭的。第三，它什么？是有用的。喂，你不要定了很多规则啊，都是花里胡哨的，不真实的，不真实的。或者是什么很抽象的，根本就不可实现的，那就没什么用了。所以呢，它是也这么用呢，它就用在哪里呢？你看到没有？其实 AC 那个你在班里边啊，哇，你看那个 Maris 的奖励和那个 Demaris 好详细的，什么情况下奖50个 Maris 对不对？什么情况下奖励100个 Maris？ 什么情况下200个 Maris？ 什么情况下300个 Maris？ 什么时候要 Demaris？ 都是很具体的条款， 我自己都搞不懂，对不对？那么多年我也没有搞什么标准，
完全
不守规矩，所以呢，所以这个因为要奖赏跟这个后果啊，就是它是相对应的，你有奖励也有处罚，那这种处罚都是什么？都是为了建造你的守规矩的。好，这是第六课，我们就去这是第五课啊。因为呢，父母是管教者里面呢，他讲到了一个是，他有适合互相管教，他是有爱心的，也是有什么智慧的，有智慧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那么这是第五课所讲到的，有好。那到了第六课呢，父母是老师，父母是老师里边讲到呢，讲到了父母如何教导。这个是在第六课里面所讲到的哈，在第六课里面讲到父母如何教导呢？这个讲到要树立榜样，第二要借着生活环境，第三呢提问和什么回答，然后有正式的教导时间，这个是比较正规一点的，就是首先父母要言传身教，树立榜样。第二呢，尽可能什么要有一个借着生活环境，就是什么叫我们叫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叫现场教学嘛，就是基督徒教育儿女啊，他不是说的上课教导当然很重要，但是还有很多更多是日常生活的教导，就带他出去玩啊，散步啊，跟别人孩子发生一些纠纷也好啊，或者有发现任何不好的事情啊，都怎么去教导他。所以这个然后呢，然后有提问，就对孩子有什么，就是怎么去提问，怎么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正式的教导时间啊，这个大家能够对比。然后紧接着呢，就是父母教导什么呢？就教导认识神。你要教导认识什么呢？认识什么呢？就是敬畏神里边有认识神、敬拜神跟取悦神。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啊，我们发现有些孩子乖的孩子被父母有时候压制到一个程度呢，他也听爸爸妈妈的话，他目的是什么？是取悦父母的。他怕父母不高兴。其实有时候孩子的挪言卑膝的那个是我们父母培养出来的。反过来呢，有的孩子就是过分就是叛逆的，那个也不行。所以我们父母教导孩子什么呢？首先要从小敬畏神，昨天我去修车的时候跟那几个修车的年轻人跟我聊，哎，都围着我来谈话，很奇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围着我在里面跟我聊天。后来我告诉我是教会的牧师，而且是信主的，而且是牧师。张老师，这马上蓝老师就开始问我一个问题，我就说是啊，如果人没有信仰很麻烦。他说我们不信的，我什么都不信，但我不信的话，你看人有没有问题？他们也觉得有问题，这些年轻人也觉得有问题。我觉得人没有敬畏的对象，人就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他说确实也是的，那些年轻人就后来有个年轻人之后，我下午去换那个开关车订回来，他说张老师你有没有资料给我看一看？我说行，等我有空，我今天没带，我就跟我到专门送一些资料给你来看一看。好，那个年轻人就说，那个年好像特别问我了，说张老师信耶稣怎么信啊？他好像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不知道，我们要检验一下，也许他想把我这个客户给吸引了，也不知道。反正呢都感谢，反正他有这个兴趣就感谢主。反正就凭信心，我觉得我就要答应一定要送一点资料给他来看一看。所以呢，认识神、敬拜神跟取悦神，这永远不会错，因为你做神的奴仆永远是对的。我们不要给人做奴仆嘛，给神做奴仆是对的。好，最后一个要教导儿女什么呢？就降服与顺服权柄。哇，这个太重要了哈！喂，父母教导儿女什么？这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呢？也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因为你敬畏神，就什么降服在什么上帝的大能里面，然后呢顺服上帝的这个绝对权柄的同时，你还要教养你的儿女顺服相对权柄。特别小孩子，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小孩不学会，从小不懂得听父母的话，这个孩子经常中国人就说的话，对吧？古代人都有这个常识，对不对？这个孩子将来就什么就完了。所以要你不懂得顺服你的父母，这个孩子就说顺服上帝是就是虚假的。同样道理，一个人老说我顺服上帝，不顺服你的先内权柄，就是虚假的。你要看，可能徒弟兄经常提到这个问题，一个人要守住自己什么本位，你不守你的本位，你将来一定要得到 上帝对你相应的那个苦果。这个功课你必须要修的，就是你无论多少岁，你就十岁没学会，二十岁学，二十没有三十岁学，三十没有四十岁学，四十没有五十岁学，五十岁六十岁还要学，七十岁八十岁你还要学，没学会神给你不给你毕业的，不让你毕业，所以你就一生也要为此付更多的代价，会忍受很多的痛苦，所以要求助怜悯，所以这个那就是要降服与顺服权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第六课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要稍微看一点点第七课呢，可能我们就不能够开展太多。第七课继续讲父母教导什么？父母教导什么呢？教导了敬畏神，教导了降服与顺服什么？权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还有什么主题呢？除了敬畏神和顺服降服与顺服权柄，父母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主题要教导孩子的。那有哪些方面呢？我们今天看看 C 点啊， C 点就是如何对付什么
罪。
这个可能是，我相信这个不仅是孩子的课题了，也是吗？父母每一天要面对的问题，父母每天也是面对的问题，如何对付罪。所以在箴言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但恨恶什么邪恶，但不恨恶邪恶。来，请江弟兄你读一下那个第一点。
对付个人的罪，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应该要审查自己，并且乐意接受他人的责备。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这包括对我们的罪负责，不推卸责任，给自己找借口，合理化或淡化过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要求我们悔改，心思意念的转变会导致行为的转变。教导你的孩子悔改，包括一，圣灵能使人认罪；二，如何通过承认和知罪。
后面还有啊，第一个没读完。
圣灵能使人认罪，以及为罪感到忧愁；二，如何通过承认和知罪得到神的饶恕；三，在任何必要的时候寻求与他人和好的重要性；第四，在必要和合适的情况下有关补偿的要求；五，他们如何从失败中学习，鼓励他们为了下一次做好准备，问他们下一次会做的有什么不同。将这些真理教导孩子，并且给孩子树立榜样，祷告神使他们的心里真正的悔改。同样，父母不要只对孩子说不要做什么，而不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不要告诉孩子说脱去什么，而是告诉他们要穿上哪些正确的想法和行为。
好，所以这里刚才我们呢，这个我们讲对，他讲的最后最好，所以我就我们一定要呢，所以这就是什么？圣灵能使人什么认罪，以及我这感到有所什么意思？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呢，一定要祷告，就是一定要祈求圣灵的帮助。你要有一个特别认识到自己犯罪了，哪怕你自己还是也是心不甘情不愿，肉体一般都会反弹的。肉体是要么自我辩护，要么自我控告，走两个极端，就是自暴自弃，要么就自我在那里来挣扎反弹。肉体只能往这两个方向走，当然我们犯罪不愿悔改的时候，只能在这两极分化里面去忽高忽低，精神分裂。那当然最基础的是他在主里面来到神的面前认真悔改。这个我今晚我们不去看了，像诗篇五十篇都是有名的悔改诗哈，大卫那个悔改诗。那约翰福音十六章那个也是圣灵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就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而且呢，保罗说因为在跟他口述说，因为神因为神的意思忧愁，就神都没有后悔的什么懊悔来，要神都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基督徒犯罪了悔改是神都没有后悔的懊悔，它不是一个 只是在那里自哀自怜，也不是在那里什么，或者是把自己最轻描淡写就把它忽略了，他是甚至没有后悔的懊悔来的那个基督徒，是你在神面前悔改，也不是我们犯了罪从此一生背负这个罪疚感就没有办法释怀了，也不是。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你一定在主面前是有解决之道的，不能有，我们现在基督徒有时候也有一种，要么就是为自己犯的解释开脱，要么就是已经被赦免了之后什么还背着什么，所以这就是耶稣圣经里头就是控告，就是为一直处在一种控告当中，自我控告或者被别人控告当中，这也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所以但是呢，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应该破除掉的，但是你要悔改。第二个呢，如果通过承认得到神的饶恕，这个你要相信神的饶恕，相信是这个经文，就一系列的经文都是这样的啊。而且呢，特别当你得罪人的时候，你既要向神认罪，还要跟什么人认罪，就是求得别人对你的原谅和饶恕，这个付代价的。因为你得罪神就跟神认罪，得罪人还要跟神认罪之后还要跟什么跟人？为什么呢？浪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看到没有？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因为他也确实得罪他的父亲，但他首先是得罪神。所以这个能够明白这个。我们每一次的知道，每一次你犯罪了，你要第一个认罪向谁认啊？不说，哎，我今天得罪了我的这个妻子，得罪我的丈夫了，就是得罪他而已。不是的，首先你得罪神。”首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神再带领你去跟你的所得罪的对象去认罪道歉，去求的原谅。好，有的说求的原谅之后呢，那我原谅之后呢，哎，我一跟他道歉了，他怎么没有马上原谅我呢？你不能有这个要求，为什么呢？就是下一点讲呢，就说在必要合适的情况下，有关补偿的要求，你发现没有啊？哎，这个补偿要求什么意思？你说你物质上补偿就很容易补偿了，但你要明白情感的补偿要不要给时间啊？要啊，你不能有，你不能说我是得罪你了，我伤害你了，那我跟你道歉了，就没有问题了吧？你没有要，你没有资格要求被你伤害得罪的人，在你道歉的时候，他马上就能够饶恕接纳你，你没有这个资格。你道歉，你认罪是你的本分，但是你还需要什么？有关补偿，这个补偿什么呢？可能你失去了这个朋友，可能这个朋友对你五年不信任，可能这个朋友一辈子对你都有所保留，那多有可能。那你要接受，你要接受这种，在这种情况其实你在补偿，你需要补偿，所以要懂得感恩。什么感恩呢？你就想到了对方对你竟有那么多的恩情，哪怕他现在不能原谅你，而且是因为你的错，那你要接受，你接受给对方继续不信任你，一直到有一天或许神应灯他对你的信任，或许有一天甚至把这个朋友当什么赢回来。如果你相信你是信主的，他是信主的，交给神，神会让做这个工作。但是你就不能，不要再去抱怨，也不要说哎呀当时我不得罪他就好了，这个也没有用呢，也没用，也不能陷入这种后悔当中，这个不行。你要甚至没有后悔的什么懊悔之后，相信神赦免了，那你就交给神。但是你要接受对方不信任你多少年，你还要默默的忍受，忍人不计较不报复，人也不要去跟对方，这个真的不容易，这个很难，你不靠得住，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对不对？好，还有呢，最后呢，他们如果从失败中学习，鼓励他们为下一次做好准备，问他们下一次会做的有什么吗不同，就是什么呢？就开始不再用那些错误的方法去对待。这个其实坦白讲呢，这时候教导你的孩子悔改，其实是首先什么？教导我们自己，承认我们自己有时候都做不到，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所以要求主怜悯，这个是一个概念。好，我们看看附录七，附录七看看什么呢？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 附录七，我们要看看啊。附录七，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讲简单原则。来，请谢弟兄把这附录七先帮我们读一下。
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我们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各种习惯，习惯有好的和坏的之分。帮助你年幼的孩子形成好的习惯。
请你读一下那个对那个方框那个符号里的条子。
注意，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和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心中习惯了贪婪，帮助你年幼的孩子形成好的习惯。方法是基于列出你孩子的优点和缺点。第二，为他们的优点感谢神，并且鼓励他们。当你表扬孩子的时候，要提醒他，神是我们一切祝福的能力和来源。三，集中精力一次对付一个或两个缺点坏习惯，不要试图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第四，与孩子讨论你想要他学习的品格特质，确定教导适合孩子应用的圣经经文。五，决定合适的奖赏和惩罚，与孩子沟通，确定奖惩原则，随着年龄，尽量始终如一的坚持你的决定。记住，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得到友情的奖赏，有些事情只有那样做才是正确的。另外，不是所有的坏习惯都源于叛逆，都需要惩罚。六，借着祷告将你的计划交托给主，你需要神的智慧，孩子需要神的帮助才能改变。七，对孩子的进步做出定期评价，根据评价，你或也许需要相应的调整奖惩原则，或者你也许需要开始对付另外一个习惯。制定这样一个简单计划，有助于你训练孩子有智慧的生活。但是请记住，帮助孩子养成的好行为习惯，不能改变他的心。因此，你要祷告，求神将孩子对圣经标准的认识和增加的生活技能，又得到的信心，和对主不断增加的爱结合起来。
这个很重要。来，我们再来看看经文哈。来，我们回头来查查这些经文。我们说来看看，在那个，请有人找到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哈，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看看那里讲了，跟那个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里边的经文是对孩子人性本身的什么？对孩子人性本身的一个评价，在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找到的，请读出来。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看到没有？所以看到没有？唯有虚。我长大成人了才能吃干粮，所以呢就可见孩子小的时候呢还是不能分辨好歹的，看到没有啊？所以要借着真理来帮他们分辨什么好歹，这个很重要。来，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呢，
他们满脸是阴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走步的种类。
看到没有？所以就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的人性啊，本身就是什么，就是败坏的、堕落的。所以而且呢，一旦魔鬼撒旦就会引诱啊，利用各种事情、环境啊、人啊、事啊、物啊，来引诱我们什么去犯罪跌倒哈。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他说什么，有各种的自然形成的习惯。那这种习惯有好有坏，你要形成的，所以你要列出你孩子的优点和什么
缺点。
为什么那个 ACE 每年年终奖年终都会有个，至少孩子每个孩子有个什么品格奖，对不对？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好的品格和一个优点，但是不说这个孩子没有问题，对不对？那而且呢，我们有时候开家长会，有时候也鼓励孩子们，就每次家长开孩子开跟家长开会啊，老师需要被鼓励，家长被鼓励说，先是奖励孩子什么优点，讲优点之后是不是全讲优点呢？那不行，中间要讲一点什么？你还是要被挑战的地方。有的家长在这个阶段就不太舒服了，有什么都啊，我的孩子还有那么多问题吗？我的跟你这发现糟糕，很糟糕哦。有的就我们就开始痛苦了。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什么？还是要什么？讲鼓励你什么呢？讲出孩子这些问题，不是要否定孩子，而是什么？就是一起同工，就是往正确的方向继续努力。所以呢，就要汉堡包似的嘛，汉堡包就是前面讲优点，中间讲什么？挑战或者一些 缺点，对不对？对，我还目标什么？又来一层，底下那一层呢？目的是希望建造你的孩子，而不是破坏你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们沉不住气说：“哎，你这时候我的孩子完蛋了，我孩子没有希望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吗？是寻求一起同工的一个解决之道。但是呢，我们也鼓励什么呢？也不能说把你孩子所有的缺点，如果坦白讲啊，老师每天给孩子献手多长时间？也是七八个小时，对不对？从早上8:30到下午什么4点，7个小时多是吧？接近8个小时，再晚一点点，就是说，也就是说，孩子在一起做的，肯定你要把所有的缺点写都说出来，那就不得了了。是不可以的，就什么，就是针对孩子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段时间一个 quarter 也好，一个什么就对付一个问题就好了。所以有时候需要这样的智慧，或者是特别挑战的地方，就对付。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好来看看，所以为他们的优点感谢神，并且鼓励他们，对不对？来，我们看，我们来看看箴言的10:22怎么说的？箴言10:22上半句。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好，这个是一个要感耶和华所赐的福，是我们有时候什么呢？要注意这个优点呢，说出来之后呢，当然我们也说，哎，说了之后注意啊，你不要骄傲，这话说的是好意，知道吗？当然后来我们还是要注意呢，当然下面也有这个问题，表扬孩子有所提醒，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提醒不是这样说的。等会我们学习一个方法哈，来看25:11，箴言25:11。
嗯，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好，27:2。
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
好，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所以如果你发现孩子上那些优点和缺点优点的时候，也确实要抓住机会去给他什么欣赏和鼓励，给他一个欣赏和鼓励。一定要欣赏鼓励。好，来看看有，那我们来看看，来看看这个罗马书11:36怎么说。当你表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和雅各书1:17这两个经文来看一看哈，看看神给我们什么的智慧，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是这个吧？
对，
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
好，雅各书1:17呢？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
喂，这个要注意了，这是我们父母现在犯什么错误呢？老师犯这个什么错误呢？哇，孩子今天好棒，你这个品格是很好的，感谢主神给你建立好品格，这是非常好的。什么呢？就说表扬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要说最后你说知道，因为这个好品格不是你天生来的哈，会容易他使他骄傲，知道吧？或者啊，我好得意哦，今天老师夸奖，妈妈也夸奖我，我好棒哦。要对，今天你有守时的好品格，或者今天帮妈妈做事的那种爱心的表现，有效率的来做好你的这些叠被子啊，收拾房间啊，很不错，爸爸很欣赏你，很开心。你先讲了，容易他骄傲嘛，对吗？感谢主，神给你这样的恩赐和能力了，恰恰到好处。我们又是反过来什么呢？你一表扬孩子不是很得意吗？喂，不要骄傲啊，你不要以为这样你不要了不起哈，完了，
对，
这就完了。你在这个表扬和欣赏整个被你什么又破坏掉了，又破坏掉了。所以呢，你还是把这个事情发生定义在孩子本身了，这个表扬也不能定在他本身。所以我们经常告诉孩子们，如果你拿了参加学员大会，你拿到了第一名，感谢主，你也付出你们代价，但是千万不要什么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是什么要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能力。所以我们得胜了也不要骄傲，我们失败了也不要气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继续训练我们的机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给我们孩子说，在比赛里边得了第一名，你要主动跟第二名什么输给你的对手握手，你输了你要主动跟赢你的人握手去祝贺他，祝贺他，你赢了也要说谢谢你，因为其实你也很棒，只不过我今天发挥好一点，所以呢你继续努力的也是会一样的，我们都会觉得好。大家本来就不相上下，本来是 我第一名跟第二名也没有什么多大区别，这不妨，所以呢就不要趾高气扬了，你看我赢了你吧，这个态度就很 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表扬你还是表扬的，而且表扬你要把什么？感谢神赐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和能力，恰到好处。不要什么矫枉过正，我们有个矫枉过正什么呢？哇，今天你很棒很棒很棒很棒，但是你不要骄傲，不要沾沾自喜哈，你不要觉得你了不起啊，你看到没有？你这个东西是又当头一棒打下去。有时候我们是犯这个错误什么的，还是把焦点放在什么人的身上？我们是不是经常犯这种错误？
是。
哎，牧师，你今天讲到很好啊，本来是我当然还有点高兴啊，但你夸我要小心。牧师，你今天讲到很好，我们是造就的，我还得意得意。不过你不要骄傲哈，你不要以为你了不起啊！哎呦，没有，好好好，变什么呢？好，我低头，我低头，我低头，就是很尴尬，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是来先鼓励我的呢，还是来什么打击我的呢？我也不知道。你要说感谢主，谢谢你，上帝今天给你这样的一个恩赐，能够给我们分享圣经，让我们很有收获。其实没错，你在感谢他的同时，就是更看到什么？是谁啊？上帝的恩典和能力领导了你而已。其实这个是智慧的，你明白吗？鼓励他的同时，也让明白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拥有，是上帝赐给我。我为你感谢上帝，哇，这个是好有智慧的说法，明白吗？我们往往是蠢得要命的，对不对？这边光夸你两句，那边就什么踹你两脚。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表扬的一个方法哈，基督徒要有这样的智慧哈。今天啊，学到这个秘诀没有啊？学到这个秘诀，这个秘诀。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这个集中精力对付一到两个缺点和不，这个很重要哈。哎，喂，弟兄姐妹，就是你走得越近，会发现他的缺点什么，是不是越多啊？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缺点的又是谁啊？都是配偶，对不对？耳鬓厮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家整天揪住的话，能揪得完吗？那就完了。而我们还不要，那耶稣更是如此。耶稣知不知道我们的本相啊？如果耶稣把我们揪错，一天全部要处理完，谁能你能站得住吗？你都完蛋了，我们一定是完蛋了，对不对？但感谢主呢，主是什么？他是一个最伟大的老师，什么呢？一次对付我们一个问题，一段时间对付我们一个，他不是一次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他在一段时间对付一个问题，一段对付你一个问题，就什么？就说你不要什么，不要一次想把你所有的问题都改变了，就叫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正不正确啊？完美主义很麻烦的，因为什么？自己很痛苦，也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是不是啊？如果你的丈夫对你完美的要求，你能吗？那你就完了。你对你孩子要求完美，可不可能啊？你把他伤害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承认我这个牧师很难做。牧师，你由于为了你有什么，你要传的重向，为什么？因为别人对牧师要求肯定什么，肯定要高一些，肯定要高很多。那有时候，那你要求主要怜悯，要求主怜悯，所以也是正常。就是那接受一些痛苦，接受一些痛苦。好，这就是我们说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好，我们看什么呢？与孩子讨论时，你要想象一下。你想要他们学习的品格特质是什么？看到没有？所以你给孩子讲那些东西一定要具体化，具体的经文要给他。今天你要到底学什么？比如说今天关于你孩子不守时，你要怎么给他一些经文？你不能说孩子啊，注意啊，你要敬畏神哈，所以要守时哈。你教个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跟教导他守时有没有关系呢？肯定有关系，不守时也不敬畏神，对不对？但这个概念大不大？太大了。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远离恶变成聪明，敬畏神变成智慧，所以你要守时，太抽象了。那你去想想，你又教导你的孩子守时的经文是哪个经文呢？
爱惜光
阴，守时对时。我知道你会用想到，在你脑海里会跳出什么样的经文呢？当然我们这里这是大家讨论一下而已，对不对？就什么什么，就刚才图形说你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
邪恶，
邪恶，那你要怎么去告诉他？当然再要用诗篇什么九十篇，对不对？诗篇九十篇，摩西说要求神指教我们主愿数算自己什么日子，对不对？我们一生不过什么成长到七十岁，再到八十岁，对不对？其中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对不对？但是你要什么 数算自求你指教我们数算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这些经文你要们要去守时的，这些经文你要先要熟悉这些经文。那教练的儿女最近老不守时，那要怎么教他的守时？要用天官的经文，你要自己装备。比如说你的孩子最近什么呢？老是偷懒，能不干活就不干活，在家里能安排他的洗碗，他能躲就躲，能跑就跑，那你怎么用什么经文呢？对呀，你要想到一些经文，就是让他查看蚂蚁的动作，对不对？箴言里面很多，对不对？对呀，你要查看蚂蚁的动作啊，而且箴言里面很多教导懒惰的人会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把一块饼。什么？拔这块饼挂在他的面前，他是什么？都懒得什么？对吧？对呀、啊，所以你就是这些经文你要跳着跟你孩子先看这些经文，就帮助他。所以你要有应时的经文，知道吧？就是把经文怎么恰当的、具体的应在你所要教导的这些品格方面的，要，比如说你的孩子最近老浪费呀、啊。那你要想到哪些经文告诉他怎么去节约的品格呢？明白吗？善用资源呢、啊、这些品格对人有尊敬啊，你要想到这些经文有哪些经文，
那我们自己写试试。
对，所以为什么箴言要经常学的原因，就是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教导和智慧嘛。好，我们不多举例子，我们今天一个上午就没有了哈。好，第五个是决定合适的奖励和什么奖赏和什么惩罚。喂，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来，我们看看路加福音17:7-10，路加福音17:7-10，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就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再给你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该做的。
喂，这个很注意。喂，这个时候奖励跟处罚，大家一定要有智慧哈。喂，是他本分做的事情，要不要奖励啊？有小孩上卫生间尿泡尿回来，也奖励一下。那不行，那小看多大了。如果说孩子到一个在一个小小年纪，他懂得妈妈我要什么？我要尿尿，他第一次能够发出来这个确实不错，孩子开始要自己能够什么，不随便尿裤子了，挺好的，这个你要欣赏他，对不对？但如果你的孩子十岁了，哎呦，好棒，宝宝，你还懂得去尿尿呢，那你就有点好像有点弱智的孩子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呢，由于是他的本分做的事情，不需要奖励。奖励是什么？是因为他的好品格，他所做出一些超能力的，表现一些美好的这些东西，相关点。要给他奖励，来给他奖励，或者一些特殊的节日，那给他一些表达这种，我们孩子比如说过生日，给他一百个什么 merit， 其实表示一个感恩，就这是感恩什么？真的不是孩子问你过生日好棒，不是这样的，因为什么？感谢主神让你什么，在地上10周岁了，那9周岁了，8周岁了，6周岁了，每天你的成长当中要感谢神，同时我们也一起来庆祝你的生日，真的。我告诉你，有些基督徒是反对庆祝生日的。我告诉你，有些很保守的基督徒哈，他不太做。为什么？他发现呢，你有把握不好的话呢，就把这个所谓的生日就是只是放在人的身上是不够的。其实真正的庆祝生日什么呢？你要带到他感谢神，同时也感谢父母生养了你，现在有8岁8年了，生养了你15年了，你是感恩的心。来庆生，这是把荣耀归给神，也要孩子纪念对父母的什么感恩的心，然后当然也看到他10岁的成长的一个美好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什么呢？所以有决定合适的奖赏和惩罚，一定要这个不太容易。有时候呢，我们把不该奖励的什么奖励叫什么过分的讨好啊、收买啊。好孩子们变成后来做什么都是功利主义的，中国人往往就这么偏差，知道吗？没有好处为什么要干？他的本分应该都是你给他奖励的话就很麻烦的，偏这还是功利主义太厉害了，他做什么事都是有为了一个目的而做的，为了他个人自私的目的而做的，当然我们都有目的， 我们为了荣耀神是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为了他自私的目的做那些善事的话，很麻烦的吧？我告诉你哦，你的孩子变成什么？自私自利的吧？是你培养起来的吧？所以你的孩子在他本分里面应该能做的事情，不需要奖励，是他应分做的。但是超出他的能力或者表现美好品格的时候呢，是奖励的，是对的。然后呢，惩罚也是如此。惩罚也是什么呢？你一定要告诉你孩子什么？是对事什么？不对人的，千万不要给孩子感觉到你对事又对人的话，就我们就叫律法主义的表现。而真正恩典的表示说，你的事情要被管教、被处理，但是妈妈仍然是坚定不移的爱你和接纳你是无条件的，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犯错误的孩子的爱和接纳是毫无条件的。但是你要为你的罪付上什么代价，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丝毫不影响爸爸妈妈对你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你一定要给他这个很清楚的信息。所以为什么说神所爱的不要什么管教，神所爱的不要管教。那对我们说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借着祷告建立的计划什么交给主，这是交给主。我们来读哪个经文？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还有十六章一到三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和十六章一到三节，大家能不能找到？我们把这两个经文读一下。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好，十六章一到三节。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有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好，你还有吗？还有。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好，所以什么呢？这导线里的计划交托给主，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要知道，谋算在人，成就什么？在神。所以父母当然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做到你最好的本分，那真正的结果真的不在我们手里的。特别关于孩子得救的事情，你能不能改变？你是不能够决定的，你只能尽可能提供我们父母现在能给他最佳的这个环境、资源、条件，对吧？我们只能提供最佳这个状态来给到他，所以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个否定我们的责任和本分。好，那这个交给主之后呢，你看第七，对孩子的进步做出定期的评价呢，就说其实没关系的，孩子有进步，只要看到一点进步，你应该什么，就有信息感哈，信息感。甚至有的父母什么呢，在某段时间会有点反弹，就是情况好像什么呢，比没做前更什么糟糕了，也不要气馁，也不要消极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肉体总是这样，大家都明白叫什么？人的肉体只要没有降服下来，都会什么？都会反弹的，你发现没有？都会反弹。不过有的人用什么？用不同的，有的人是什么？用爆发来反弹，有的人用什么？用冷漠来什么？反弹，其实都是一样的。或者叫有一种什么叫用自我什么？可怜来什么？反弹。其实你有时候呢，我们这不有时候呢被什么呢？被写某种表现癌就遮盖了，哎呀你怎么这样的对待我呢？其实有我们的肉体就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对付，所以你也不要太紧张，该面对还要面对。所以呢你看，所以制定的那个简单计划呢，就是开始让孩子们有智慧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改变孩子的行为，我们要尽本分，但是目标是把它引向他的什么心，说我啊，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有什么心发出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改变孩子什么，要付出更多的祷告，很多在神面前的什么求告神，只有神才能够真正什么把得救的信心，以及借着得救的信心把神的爱什么浇灌在他们的心里，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人是真的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圣经为什么说父母这是一个什么，在儿女的人生里面我们这是一个什么角色啊？管家。 给我们这个管家。其实孩子一旦长大成人了是吗，特别是结婚之后怎么样，你父母就什么就退居什么爱天了，对不对？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妻子连成为一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就呢可能今天我们的时间我们就开一个头，就我们也就放假了。搬家了，就什么呢？就是父母教导什么呢？教导除了教导敬畏神，就是认识神、敬拜神、取悦神。第二，重点教导他降服并顺服权柄，这是非常重要的。六岁之前，我总是告诉大家哈，趁你们家孩子在六岁之前，一定要训练你的孩子要顺服父母，顺服教会，顺服政府，顺服。学校，他上学的话，老师，将来呢，他就懂得女孩子将来懂得顺服什么，丈夫，否则的话麻烦，还是麻烦，纠结，痛苦，就会一生的就是在这种纠结当中，就会带来很多的无穷的烦恼，没有享受内心的平安。所以嘛，就是了，只要你跟权柄有冲突，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哎，无论因为你错，因为你错，还是因为你权柄之上的人，还是权柄之下的人错，只要你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这种张力就是一直存在的。你跑都跑不了，你在这单位干三个月跑了，到另外一个单位了，怎么样？就会没有问题了吗？明白这感觉吗？你在这个教会有问题，跑到另外一个教会，你会没有问题吗？除非你把那功课什么？学完了，你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始。否则，你跑到哪里都没有用。你发现没有？你在公司，我跟老板关系糟糕了，我自己好厉害，我把老板炒鱿鱼了，对不对？你很得意是不是？结果你在不停的吵，就你发现这个上最聪明的不是老，最是你自己。所有的老板都有问题，问题什么呢？最后你最聪明的地方呢？自己的吃饭钱都赚不到，怎么回事？明白吗？我就有很多炒老板的人哈，感谢我一年炒了十二个老板。就现在呢，我去我姐姐家吃饭，结果我姐夫还把我羞辱了一下，真世俗，真自私。我说是吗？真的自私吗？谁自私？你不是那么厉害吗？你把一年炒了十几个老板，你是最聪明的人，结果你连什么，自己那口饭自己什么？都不是自己亲手做工赚来的，你觉得你聪明在哪里？我看不到，明白吗？看不到你的聪明，看不到你的能力在哪里，知道吗？或许你真的有才能，或许你真的赚钱的能力没有问题，但问题出在哪里？自己的罪，悖逆的罪，是你的悖逆的罪跟什么？跟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都在学习，我们在神面前真的去这个对孩子教导一定要注重这个从小学习顺服权柄，尊重权柄，然后对付自己的罪。然后呢，当然我们下一次再学什么，你要帮助别人要悔改他的罪，就不说那好了，别人犯任何罪我不说，我的名字保全一辈子，我任何人犯错我不参与，可不可能呢？不可能。就所以你要对付自己的罪，然后别人针对你怎么办呢？这是我们下次要学习的，告诉孩子们，这是我们自己要学习的，知道吧？就是我们得罪别人，我们要无条件的认罪悔改，无条件去求得赦免，还要付代价，给人时间。但是，而且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又怎么去面对？又要是给我们更大的智慧，这个需要做个练习。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二十分钟时间，给大家一点点回应，就是回应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谈别的，只谈一个，就是。如何帮助我们自己，从父母开始，以及大家应该联系到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我不带也不知道大家保证，我保证不会犯罪了，我保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就不犯罪。这个表决心是没有用的，是虚假的，是喊口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罪。
多祷告。
大家注意哈，这里边说呢，你说父亲教导孩子们不要做什么，这个需要说， 大家要注意一个秘诀是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的，我们今天在这帐篷里，在肉体里叹息什么？劳苦，不是我愿意脱下什么？这个，任何人不会主动说我愿意痛苦，我愿意去被人指责，我愿意去主动的去什么抛弃我里面肉体的私欲，有没有可能呢？没有这些可能，没有一个人的肉体说我愿意主动的去放弃我肉体的私欲，放弃我肉体的私欲，主动来把我的享乐啊，我家的房子这个被人拿的我也没所谓啊，我还是希望是怎么样呢，就是生活越来越糟糕我挺开心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的。就说我们今天在帐篷里叹息劳苦，不是我愿意脱下这个，基督徒也是如此，就是不是你愿意主动放弃你的肉体的私欲啊，放弃那些邪情私欲啊，绝对没有人主动的，我感觉那是骗人的。但是我们什么，我们基督徒跟最大的不同的，我是愿意穿上什么那个，好像我这个必朽坏的生命被那个永不朽坏的生命什么吞灭的。所以如果我们每天不思想神的话语啊，每天不跟神祷告啊，每天不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你能不能够胜过罪啊？痴心妄想，喂，那是自欺欺人，没有用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告诉你一个秘诀，我自己也在学习，不断学习什么呢？我们要想胜过罪的最大的秘诀是每天寻求主的面，每天跟主面对面，每天读他的话语，每天读经祷告，每天这个都不，这是方法而已。其实重要的是你真的能够跟神什么清心面对神的时候，才是见好罪恶的一个开始，否则不可能。都口号没有用，口号还是谁都会喊。所以这几天我在灵修的思想约伯记的第一章开始，先圣经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呢，这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讲到第三节呢，神说，第八节说，神跟撒旦说，你看地上呢，我的仆人约伯，他什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亲口跟撒旦说的话。就到了第二章第三节，约伯不是经历很多痛苦了吗？圣经又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三次，没有灾难之前这样说，圣经这样说，神跟撒旦这样说，等约伯经历过那个极大的痛苦了之后，圣经还是这样说。我觉得那个很伟大。这就想到我自己的失败，自己以为自己还算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其实稍微被检验一下就不行，前后不一样。这就说明了以前那个东西也是需要悔改的，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很多问题， 好，大家有什么可以有什么分享的没有？所以我想呢，这课我想我们今天上的重点那五个点很重要啊，就是在那个第73页那个教导孩子的悔，教导你的孩子悔改呢，包括了那五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大家这样思考。那么我们这段时间趁着你，我们对这个春节假期啊，边灵修边思考的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来，73页，73页的五个圆圈看到没有？就那五个圆圈，我觉得。个人罪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次序，这个程序也知道，神灵的工作不是我们人能做的。
然后你能使人的罪呢？
对。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圣灵是永久内住的。如果你说的对，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到死都没有悔改，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信主，他从来不讲悔改，那他信仰肯定是假的，那基本上有个判断。所以我们一般洗礼排坛啊，为什么要谈到？就看你自然能不能谈到你成不成，你是一个什么
罪人？
罪人呢、啊？你有没有一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感？如果没有这个，基本上你的信仰一般就肯定是虚假，就不给你洗礼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第一个果就是悔改的果子嘛，没有经历悔改那个信心是一种假信心，可能是从人来的嘛。但是反过来讲了不，那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呢，会被消灭圣灵感动呢，也会。就是保罗这一期讲的嘛，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什么，
倒行出来
有做了。所以基督徒还有肉体的存在，所以不要走两个极端，因为教会有一种异端什么呢？就基督徒不会再犯那个犯罪，不是基督徒，这另外一种异端哈，这走另外一个异端也不行。教会就会变成很厉害的律法主义的教会，很糟糕。所以那针对这五个问题，大家还有什么讨论的，或者什么问题的吗？或者有什么分享的没有？比较具体一点。
像有的人得罪了我也想着，如果神教导要原谅吧，但是我心里面老不生气啊，不能原谅啊。
这是第二点要讲的，第二点先讲自己，不讲别人。
我就讲自己不想原谅别人。
不讲原谅别人那个，那就想了，耶稣是怎么什么？原谅了你，
他是神啊，我
在
做，
对。但是你有，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圣灵的什么？神也住在那什么？里面。
我想着，原谅可能是对的，因为原谅的话，自己反正拿人家没办法，又不能把人家怎么样，是吧？但是原谅的话又放不下，你不原谅的话自己也难受。
这就第一点嘛，第一点讲嘛。
跟圣灵一起。
祷告，要祷告，要祷告
圣灵，
最一定要求圣灵来帮助。不是靠你自己，你要求圣灵，不是你该怎么做，是祷告求圣灵来什么
帮助
软化你的心，来让你想想救恩，救恩的头盔。
就是我刚刚想到谢弟兄举的例子嘛，我就觉得是说，在你还没能真正做到，就有圣灵的力量做到能够真正摇出去
原谅的时候，我就宁愿先不去勉强自己去做这个事，要不就是变成虚伪。
对，这是正确的。
对
对，
远一点嘛，就是说，比如说我不是你那个人，我离他远点，是吧？
但你这种离远点不是消极的远离，不是消极，因为你在这里怎么样，或者别人在这里，你消极的远离还不行。
就可以暂时的为自己也为他祷告。
对，
不，他这个重点问题是在下一个，是其实在第二点解决的。
嗯、
你我们先讲的是，对你讲的还是什么呢？还是一个前提，别人站在你的前提下，你不能饶恕，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我们讲是先，我们现在只是讲今天只说这一点，就是你得罪别人，我讲是你
啊，我得罪别人，
对，就是、
啊、
对，下一个是对付，第二一点是对付他人的罪，我们还没学到嘛，还没提到嘛，就是现在我们只讲你。
我
对别人没有针对你，你针对别人。
我怎么办？
对，这是关键，是怎么你自己教导你的孩子怎么做，明白吗？先讲你怎么去对付自己的罪。
我认识一个姊妹啊，她就她就有个她很不喜欢单位上很不喜欢那个人，她就把这个人的那个电话号码，她就用一段圣经写。上帝让我们爱那种不可爱的，每次那个人打电话来，就显示那个人经文啊，叫我爱那个，他给我讲这个，分享这个，然后哎，我觉得也蛮可爱的这样子，嗯，
因为按照圣经教导呢，人犯罪啊，第一反应嘛，就推脱，推卸责任，对吧？你看亚当刚犯罪都是把责任推给什么？
嗯，
推给你罪过的女人，让我什么？
嗯，
是的，这个第一本能，都是第一反应嘛，都是把过不能，我是犯错误了，但是这个什么，首先不能怪我，这是别人的缘故导致我这样做的，把责任往外推，这第一本能。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怕什么呢？后果啊，就说就不敢。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面子的问题啊，各种原因。当然，你说还有的什么？有的犯的罪比较厉害，就觉得这样的话好像完蛋了，这个罪要被人知道了，好像觉得自己什么无地自容了，羞耻感啊，各种想到罪的可后果啊，就是钉在人的身上，钉在自己身上，就是有很难。好，我们就祷告吧。如果没有，大家都比较，因为提到这个罪的问题，公众的不太好说话啊。一般就是看主怎么带到我们内心，然后求圣灵帮助，然后接着个人的跟神的关系啊，还有个人彼此的交通啊，私下的认罪可能是更好一点。就是对主里面来说，可能我们人需要帮助。我们祷告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哎，主啊，我们真的是。当提到谈到这个罪的话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不是要去用这个标准去看待别人，而是用这个标准杀你的自己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承认大卫诗篇所说的，我们在罪孽里生，在魔腹里我们就有了罪。主啊，我们的罪恶高过我们的头。主啊，我们真的是甚至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到一个状态里面，特别当我们犯罪不悔改的时候也好，还是在什么时候，我们 做有错，不做有错，说也有错，不说也有过，就是会把自己陷在一个两难境地，会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要么自以为意的自我辩护当中，要么就到一个自我控告、自我否定的一个当中，就是在这种以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悔改，也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困难。当我们盯在自己身上、盯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也会忽高忽低，要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么就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所谓的自以为意的这个角色里面，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卑下，主要就是处在这那个真的是叫精神分裂，在我们内心世界里面的一种精神分裂，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真的应该活的那个尊严啊。但是主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我们都无法祷告出来，你的圣灵说叹息替我们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罪在心里面忧愁，然后怎么去真的靠我们自己不能胜过这个罪啊，只能靠着那个真正的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内住在我们当中的那位圣灵，只能向神祷告，甚至我们用真的是圣灵说出来叹息来，让我们手敞开在神的面前，单单去面对神。主啊，让我们去思想你自己的真理。主啊，当我们犯的不悔改的时候，我们所献的祭物都不被你悦纳。你喜爱的不是燔祭，你喜爱的是忧伤痛悔的心里并不轻看。主啊，你是需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认真悔改，那才是我们献给你最好的那个礼物，否则的话其他怎么都是污秽不堪的，都是更虚假的、更败坏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做父母的、做教会的带领的，更需要从这一方面悔改，带上我们的罪恶，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资格，或者资格我们已经有，无论怎么样，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榜样也好，信心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也能够同样的面对罪，能够靠着圣灵胜过罪恶。主啊，我们真的知道靠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肉体的败坏本能就是一定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来认罪悔改的，所谓的良心发现，所谓的我们的这是一种害怕损失、害怕被羞辱，或者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或者是任何利害利益关系冲突导致我们不得不屈服下来，那个悔改都是虚假的，是吧？唯有在圣灵里面被你所恩膏、被你所关照，所产生那种没有甚至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也明白自己所犯罪，所有的罪首先是得罪神，然后也想到会得罪周围的人、伤害到周围的人，所以想到那个罪的危害性和可怕性。主啊，那个圣灵当中所犯的悔改是接受能够接受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那个需要主的怜悯。所以我们真的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罪，面对我们孩子要面对人生挑战里面的他们所面对的罪，甚至我们下下去一方面面对他人的罪，其实我们都不可能改变人的，都不可能靠自己觉悟的，只有祈求你圣灵内在的关照，圣灵借着你的道来感动你的每一个犯罪的儿女能够悔改，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罪的可怕性，才能够看到上帝的在你的圣洁的大观当中，让我们能够心悦诚服的悔改，然后也全赖十字架上的救恩，相信我们悔改神就必赦免，我们就不会计较考虑那个因悔改而带来的那个所谓的后果，也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完全承担了。当然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些羞辱也好，面对一些损失也好，面对击打也好，也能够愿意坦然面对圣灵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带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知道很难，但是主，靠着我们加给力量的主，我们就凡事都能做。就让我们做一个永远悔改的人，永远一个承担责任的人，能够在主的面前单纯的信靠你，是就是，非就非，对就对，错就错。这个真的是只有神能够加给我们这样的品格，否则靠我们肉体是一点点希望都没有。谢谢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敬虔的父母，我们才能够培养出敬虔的后代。谢谢你，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你的恩典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每个儿女。拿掉我们里面的恐惧，拿掉我们里面那些担心害怕，也当我们悔改之后，我们也拿掉我们里面的控告，让我们继续在这里边保持个警醒，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不要再干硬，把我们的石头心变成肉心。主，我自己确实也需要主更多的怜悯和恩典，也需要更多的一起的鼓励和支持，也需要做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圣灵保惠师来加倍的感动我，就像以利沙所祷告的，求感动以利沙，以利亚那个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所以也让我们在我们面临我们罪的时候，也求圣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悔改，感动大卫的那个灵加倍的感动我们，就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把这的心给我们。真的我们靠自己不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行，我们也知道不应该，我们也知道我们做犯罪是很羞耻，也应该被羞辱，甚至被上帝狠狠的管教，被上帝狠狠的甚至被弃绝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我们说还是没办法，还是做不到，还是没有办法真坦诚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需要你圣灵大大的工作。谢谢你，继续的支持，继续的感动，继续的责备，直到我们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哎，反正要停三个礼拜左右吧。